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用我们的心和诚实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求主真是祝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也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真是有一颗心愿意更多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在我们的人生路程当中，能够克制自己的怒气，能够转向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也与他们同在，保持他们平安的到我们当中。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星期讲到怒气，对不对？讲到这个怒气的这个原因，还有怒气的一些的形成的一些的方式。那这个这一堂是接续上一堂的，还没讲完的。那这是今天的讲义，可以。是可能是原稿的，
我刚刚
哦，一份，这是一份了，
一份两张，
一份两张，哦，撕下来 ，OK， 好。
对。
对，还记得上次那个慧敏老师跟大家看一个绿巨人的事情吗？一个那个图像有没有哈？对，那就是一个发怒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两堂课我们讲的是情绪的劲敌，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怒气啊？最主要是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怒气呀？那我们现在就接下来分享啊，从上面的上一次的接下来讲到说，这个不当的怒气造成的后果，不适当的怒气呢所造成的后果啊，是非常可怕的。第一个后果呢是忧郁，感到忧郁。忧郁呢又称为冻结的怒气，冻结的愤怒。怎么说呢？好像这两个名词很奇怪哈，忧郁就忧郁嘛，怎么变成冻结的愤怒啊？来看看啊，有一本书叫做《耶稣的心理学与治疗》，这本书当中呢把忧郁以冻结的愤怒一词来形容，作者认为啊，我们若是将不合理的怒气压下来，不合理的是被激怒的这个怒气压下来，或是埋起来，它会不会消失啊？这怒气会不会消失掉？会埋在哪里？埋在我们的心里啊，会埋在我们那个潜意识里面。就是你平常你因为压抑下来，所以你不察觉那个怒气还存在，事实上还在那个地方，只是你把它故意把它压下去，它不会因此而消失，而是暂时冰冻起来。好像有人把这个很多的人死了，他把它冰冻起来啊，整个人冰冻起来，放到零下230几度那个那种氮气的那个冷冻库里面，希望说以后哪一天科学发达的时候啊，可以解决他那个医疗他这个问题的病症的时候，把他重新从冷冻库里面拉出来解冻，然后医治他的病，让他复活。他现在有很多人，有钱人呐，就用这种方法把他冷冻起来，可能几十年 100年以后，医学更发达，他当初那些病，或者是脑瘤什么，哎，可以把它这个医治了，他就把它复活、解冻，把它医治好，又成一个新鲜的活人，哇！所以这叫暂时冰冻起来。但是呢，我们不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随时呢，这些怒气会解冻而爆发出来，啊，这怒气一解冻爆发出来的时候，就会以焦虑或是威胁的形态出现，啊，它爆发出来的情况就是会有焦虑，会产生这种威胁的形态，所以呢，我们称这种转向心里面藏在潜意识下的怒气，称为什么？冷冻冰冻结的愤怒啊，它躲在潜意识的底层，固定不移，最后就变成忧郁了。那一直把你那个怒气放在潜意识里面，一直压压压，最后就变成一种忧郁啊。所以作者说呢，除非上帝的爱来融化这种冻结的愤怒，否则啊，无法恢复到心理的健康。这种冻结的愤怒也是很可怕的，对，你因为你不晓得它哪天爆发出来，哪天解冻了突然就爆发出来，所以是一种隐形的炸弹这个地方啊。那这里就讲到，我就想到说，耶稣那个卖耶稣的门徒是谁？
犹大。
犹大，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吊死，
自杀，对不对？啊，有人说啊，心理学家就说啊，犹大自杀，很可能就是这种忧郁症的这个结果，啊，因为他原本他卖耶稣的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卖耶稣？
钱。
为了钱。还有呢？为了对耶稣失望。应该是来拯救我们的。一个以君王的这种姿态出现的，拯救以色列犹太人的。结果好像就这样子，也没有什么那个他所应该认为想象那种结果出现，他就很失望。他就想卖耶稣，对不对？很失望啊。他认为卖耶稣的后果可能不是很大，可能只是把他关起来一下，或者给他一个小小的处罚，给耶稣一个小小的处罚，就达到他发泄他那个心里不满的这种方法的。他认为是这样子，但是后果呢？哇，不得了！耶稣最后怎么样？被钉死，被鞭打，被钉死，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犹大呢？就觉得说跟他的当初的期望差太远了，就把耶稣给害死了，好，他心里面怎么样？那种内疚就产生了一种愤怒的心情。愤怒谁呢？
愤怒自己啊。
还不止自己，愤怒那些
祭司长
那些文士们，那些逼迫耶稣的人，把耶稣喊钉十字架那些人。他说你们啊才是真正的那种凶手啊！我的目的只是想小小处罚耶稣一下，结果你们居然把他钉十字架，就恨这些的祭司长跟文士们啊！所以这种愤怒、愤恨造成这个他的忧郁症，最后呢，他没有办法，这个让这他怒气能够平息，最后他就怎么样？就自杀啊！所以呢，这种怒气就转为自杀的动力啊。所以呢，他没有悔改，他只是后悔被利用了，被祭司长这些人被利用了啊。所以这种忧郁是很可怕的事情。第二个呢，怒气造成的后果会怎么样？会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受损、受亏损啊。这里有个例子，我们都应该蛮熟悉的，约拿。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个约拿，大家都认识这位先知吧，哈，约拿先生，对不对？神让他去尼尼微去这个 传悔改的福音，他第一次 他不去，他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塔斯，想要坐船去塔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了。那后来经过大风浪啊，被大鱼吞吃啊，很多的神迹奇事啊。那后来第二次神再呼召他去尼尼微城，他就去了，很顺服的去了。那这里说呢，约拿见到上帝因为尼尼微人的怎么样
悔改
啊而不降灾的时候呢，便对上帝发怒了。圣经说约拿大大的不悦，圣经讲得很含蓄，大大不悦，事实上就是什么大大的生气嘛，对不对？约拿说我就知道你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只要他们一悔改你就会赦免他们，就不降灾了。当然现在呢果然是这样子，我当然不高兴，我已经知道了，结果呢神就这样做了，我当然很生气啊。所以呢我们大概可以揣摩约拿当时那种脸红脖子粗跟神辩论的那种的情景哈，可以想象得到，对不对？觉得我有理嘛，我说对了嘛，你是这样做嘛，我生气是生气有理，对不对？但是呢上帝却幽默的质疑约拿发怒的合理性。上帝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你既然这么认识我 的属性，那你已经知道我的属性了，你还这样生气，你是故意来激怒我吗？啊、哦，这是给约拿啊。但是上帝有没有很凶他？
大都也讲这一句，
哎，
造反合理
啊，造反合理。OK， 我不晓得，好像大都很多新名词产生啊。
他们还流行一句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下有对策，哎呀，这个常常听说啊。上帝有没有也跟他这个怒气相回？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讲话？跟我脸红脖子粗啊？跟我对抗？神没有啊，神很疼惜约拿，说老实话，对不对？给他一棵这个蓖麻树，长一天一天长出一棵高高高的蓖麻树，可以遮阴呢。哇，一天呢，神机耶！平常你让一棵树，你一天长成怎么样子，一天就长出来。对，所以神很幽默的啊，对约拿讲话啊。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幽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怎么样对克制我们的怒气，要用幽默的态度。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只问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让约拿去想想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啊。好，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啊。所以呢从约拿的怒气中我们发现约拿他心中没有对人的怜悯，他只有一个，他心中存着什么报复跟公义的那种心态，是不是？你尼尼人这个就是亚述人这么样欺负我们犹太人啊，这个很残忍啊。在那些那时候的亚述帝国，他如果灭了一个国家，几乎要把这个国家所有人民通通掳走，而且啊用钩子把他们钩走，像鱼啊钓鱼一样，钩子鼻子里面穿都把你钩走了，不是把你捆着带走，哎，很残忍的事。还有不晓得是亚述还是巴比伦人，把他们啊抓到俘虏或者这种敌人的时候呢，把它插在木尖上面呢、啊，就插起来吊起来，这样子来伤人杀人的，很残忍的。所以说约拿说这么残忍的人，这种敌人啊，怎么可以怜悯他？罪有应得嘛，是应该惩罚嘛啊。所以他的在约拿心中没有对人的没有怜悯啊，没有，他只想公义，他一心只想报复尼尼微人多年来对以色列人的欺压。他侍奉神是基于一种什么自私的心理，抱这样的心态来侍奉神是不蒙悦纳的。这可以解释为约拿的人际关系上的亏损。我们讲到怒气啊 是破坏人际关系。怎么说？就是假如从耶稣教导我们的教训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是不是？这是新约耶稣讲的啊。从这个教训来看呢，显然约拿无法发展出这种和与耶稣教导的人际关系，他没有去爱他的仇敌，也没有为这些仇敌祷告嘛。从这个教导来说，约拿的人际关系不好。所以呢，刚刚讲到约拿哈，所以约拿这种啊，这种约拿是一种报复的心理去尼尼微，他不得不去，因为神第二次叫他去了啊，他是不得不去，但他希望神来报复尼尼微人，对不对？从这种报复心来看呢，使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亏损啊，他跟神之间关系产生了亏损啊，同时呢，他对这个尼尼微人发怒啊。他更要面对神不降灾而大大不悦，所以这就是约拿跟神关系亏损的一个原因。好，第三个后果呢，就是贬低自己，导致缺乏自信心。啊，这啊啊，许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愤怒啊，在某种情况下是一个人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一个人缺乏自信心才会愤怒啊，所以当一个人在事业或是在愿望上受到挫败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承受不了的假想情绪啊。这种愤怒的情绪有一部分啊被压抑到潜意识里面啊，刚才也提过哈，这种愤怒的情绪会冰冻在这潜意识里面，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则会对准那些造成他挫败的人事物上面。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压抑下去，另外一部分就是对准那个人，你让我生气，啊，这是一个，因为他缺乏自信心，所以刚说两部分对不对？一个是潜意识的部分，一个是对对方的部分。在潜意识那部分呢，就变成忧郁，刚才提过说变成冷冻的冻结的愤怒，对。然后对第二部分呢，对着那些造成他挫败的人事物上面的愤怒呢，就会转向成什么？对自我的人格内战了，自我，哎，我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出了问题啊，才会跟他产生冲突，我才会生气，对不对？我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一方面那个怒气压在下面，一方面说是对方问题还是我的问题，会想啊，我这种愤怒是我的人格是不是被低贬了，被他看扁了，所以我才生气啊，会有这样讲，这种缺乏自信心。这个时候啊，若得不到协助去积极的面对你这种挫败的话呢，就会产生对自我价值与适应能力的危机了。这时候如果有人去跟他辅导一下，说哦，这种你们之间这种愤怒产生啊，不一定是你的错，有可能是对方不了解你啊，不清楚这来龙去脉，或者是对方的这个言语没有 follow 我们上前两次讲的那种这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种说话的态度，或者是我也没有 follow 那种金苹果原则说话，所以因为语言的冲突而产生争执，产生愤怒，对不对？这是要去给他一个怎么讲，一个辅导，说这个不是两个可能都没错，但是呢可能就是言语方面的冲突而已，所以我们怎么样改进自己说话啊，用金苹果原则，这样对双方都会有好处。这样一辅导以后呢，可能这个怒气就会慢慢消失了，哦是哦，下次我说话更小心点啊，这样子这个怒气就会解决掉了。假如说没有的话呢，得不到协助的话呢， 就产生对自我价值与适应能力的危机。我是被看扁了、哦、你这狗眼看人低啊，好，互怕互，对不对？谁怕谁哈、啊？你这样对我，我这个君子报仇怎么样？三年不晚，走着瞧。那 OK， 这个就会适应能力就会产生出来了，因为你看扁我，对不对？好，所以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去杀他的同事啊，老板。
对，因为他认为都是对方的错，他都没错啊，我是最棒的啊。那是所以你看扁我，那是你的问题，你的错，我要来报复你啊。所以最终呢，终于对自己内在的自我屈服啊，最终觉得哎，我是一个不被人看重的啊，我没有自我价值观，所以呢，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全然失败的人啊。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情说，哎呀，我怎么那么菜啊？好，当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或者跟人家起冲突的时候很生气，又同想了，哎呀，是不是我的能力不够，所以人家这样对我，有没有这种心态？常常生气的时候哈，好，这个时候呢，这样子不当的愤怒啊，就会造成自我的贬低还有缺乏自信心，这就是怒气会产生这种后果，也很可怕哈。然后呢，这是一种自我惩罚。这种由于愤怒转向自己而产生的自我惩罚，很痛苦哈。惩罚自己啊，我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都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我讲话不够圆融，才跟对方产生冲突，都是我的错啦。有的人说都是我的错，所以他怎么样？
个性有的内向，
可能有个性内向，对，可能因为这种冲突很大。
要是 open 一点，他
不会。对，是，很痛苦。你会觉得自己很痛苦，每天都活在这种懊悔当中。哎呀，一方面恨他，一方面压在心里面，他又不敢去跟对方讲，对不对？不敢跟对方对抗，
不敢张扬，
就压抑自己。很痛苦，每天想说，假如当初不讲那句话就好了，假如当初不做那件事就好了。
没有当初。
呀、yeah, ，悔不当初。
可是这样是一生的惩罚。
哎呀，我们会讲说下面应该怎么做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比较重要，对不对啊？后果是这样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能够不没有这样子的后果？这才是我们要学的东西啊！悔不当初啊，很痛苦。天天晚上以泪洗面吗？睡不着觉吗？失眠吗？一直在想，应该当初应该怎么样就好了，好了，好了，于事无补啊。
那这个要深度治疗，
要去心理治疗，参加这个深度治疗营。对，好，第四个后果呢是怒气啊，是破坏全人身心灵与人格协调的力量，会破坏这种。身心灵啊，好，怎么样说破坏全人的身心灵呢？怒气使一个人的心跳加速。你们生气的时候心跳会降低还是加速啊？
加速。
加速，加速的后果会怎么样？
血压升高，
然后呢，脸红脖子粗，对不对？你看那些人生气，脸都涨得红红的，有没有？那个眼睛睁得大大的，血丝布满啊，然后那个茶壶型，哎呀，叉腰，对，茶壶是吧？对，血压高到这230、250都不晓得哈。
心肌梗塞，
一气的，有人气被活活被气死都有。
会
啊。有没有？生气的气。为什么？因为他突然间心脏承受不了那个压力啊。所以许多中风，很多人也因此中风。中风的个案都是很多是属于生气导致血压急速升高，一升高就是慢慢升高，还可以察觉得到，然后及时去吃药或者治疗。你突然间从120升到240，你试试看，对不对？不得了啊！所以怒气啊， 使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智慧降低，甚至失去理智啊，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也常常看过，对吧？失去理智了怎么样，根本就不在乎他的身份，不在乎他的这个啊
形象
了，就是破口大骂就出来了，失去理智了。我记得前期中没有看一个那个 PPT 说，生气的时候他的智商是几岁？
五岁
啊，哈哈，我们现在都50岁了，对不对？我都已经，我们好几位都是6、7岁以上的人了哈。5岁的智商是什么智商？想想看，当我们想想看，我们5岁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楼上这样子哈。失去理智啊，怒气啊，阻断了原本宁静的心灵，
这样怒气要快上来。
他上去看看，
对啊，像这样嘣嘣嘣，我们怒气也
你会上来，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你会觉得说，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在上面乱搞，影响我们上课？他们太不应该了，啊，怎么可以这样？在教会里面应该安安静静的敬拜神的，这样子这个不对，哦，我很生气，马上用到，那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处理呢？
血压。
OK， 所以血压就升高了，啊，吓大吧，对，所以怒气，我们本来很宁静，我们上课很宁静的心情怎么样？被激搅乱，被激怒起来啊！所以怒气容易造成思想的中断，你就不会去正常的思想了，你就不会经过我们思想的脑啊，理智的脑。我们一个事件呢，造成应该先经过我们的理智的脑，再到我们情绪的脑，然后才有行动出来。那你生气的时候呢，他直接从事件直接跳到情绪的脑去了，哈哈，跳过那一关，理智的脑那一关。失去理智了啊，所以这个5岁的时候，他就生气的时候，他的啊，这个只有5岁，对不对？思想只有5岁，所以使一个人只凭单向或片面的去看问题，怒气会使一个人的消化系统受伤，导致消化道疾病。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个例子？哇，生气的时候吃不下。也不食不知味，对不对？你吃什么东西都不晓得，气饱了，对，气都饱了，对，吃的东西也不晓得，你的
气，
对，所以你吃的东西不消化，塞在肚子里面，啊，所以身心灵，他说身心灵都会受到伤害，啊，生气啊，呀，我们常常最容易在平常生活中。导致我们生气一个事件，我想我们开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就你开车的时候正常的，突然间人家一部车子超到你前面去，你有什么感觉？而且他突然超到里面，然后来一个又开慢了，你怎么想？火大！你既然超车，你就赶快走就好了嘛。你突然间又慢下来，你什么意思啊？
有人会骂说。他要
反
去投胎，
是吧？这个是就是很好，就假如说我们怎么样转变我们的思想，来应付这样的情况，这样子你就可以转变说，哦，你可以想说，哎，他这样做是为了激怒我吗？是为了故意气我吗？还是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才这样做？你会去想，如果你去想的话呢，你就是经过什么思想那一关的嘛？你经过考试。经过这个理性的脑去想，你就不容易生气。如果没有去想说，直接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开车不会开乱开 ，crazy driver， 啊，
警车，
对，希望警车赶快来把他抓走。大家都这么想，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常常我们开车常会碰到谁，所以我们事先就要想到说，碰到这种情况我要怎么反应，我要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场面。啊，我们天天开车碰到太多这种事情了，各式各样我们意想不到这种情况都产生了，对吧？开车的时候是最容易看出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怒气有没有好好可以管理的一个方法， 当你开车的时候，或者看人家开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人的情绪管理好不好。呀，看非常容易。平常跟你在一起没有问题啊，跟你好朋友啊在一起都很好。可是当他开车，你坐旁边，你看他开车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以看出来他的个性、他的情绪、他的人际关系会不会在里面就，虽然他这好像这个心里不高兴啊，他讲怎么讲出来，他有没有发泄这种情况，都可以看得出来啊。钟
老师，生气两三分钟，岂不要产生一种越安有毒的？这个做过试验的。
是
非常大，多
生气都会产生一种毒，
对，
有毒的一种可能一种什么
之后就是得癌，
还得癌症，很容易生气多了
都是跟这个癌症真的有关系，
都有可能都有关系。对，因为你血压也高，消化系统也不好，对，正常的这身体运作都被打搅了，所以很容易得癌症。对，很多很多事情都发生，心脏病啊、中风什么都可能来啊。呀，但是呢，话说回来，人有七情六欲，对不对？这个生气是其中的一种情绪，呀，发怒也是一种情绪。我们上次说到，连神都会生气嘛，发怒，对不对？神的怒气叫什么？叫易怒，神发的是易怒，对那些这个埃及的那些人呐、啊，神易怒，所以有十个灾祸来这个惩罚他们。对以色列人也是易怒，一种正义的怒气啦，他们一直不悔改啊，跟神有这种约的这种契约这种协定，但是毁约啊，不遵守约。所以神要惩罚他们，但是神的义怒呢，是 based on 什么？基于他对他们的爱跟怜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神就会要祝福他们，目的是要祝福他们。啊，可是我们人的怒气称为什么？血气的怒，血气之怒。上礼拜有提到，神只要义怒，我们人就血气之怒。我们的怒气目的叫什么？是要报复他，要惩罚他，对不对？让我的怒气发泄，让他得到惩罚，并没有一种刚说爱的在里面，没有一种怜悯的心在里面，差在这个地方。OK， 生气是很正常的事情，是。
我突然想到，说前天我看一个报纸哈，他一个报道好吧，他就说那些。在中国有一个大富翁，他要来美国。
哦，陈金彪吧，是吧？陈光标，对，到纽约去赚钱，对。
然后他夸口说每人要
发300块美金。
昨天那个报纸就说，那些本来是希望从那里得到的300块钱的。因为没有得到，他们非常的愤怒，而且就说有一个什么机构把那个钱给了那个机构呢，他就
是
啊，本来属于他们的钱却给了别人。我想，哎，你本来就没有这笔钱嘛，
对，
你所以是什么了？
对，但是从很失望，对，由失望转移对象，变成愤怒。
就觉得被骗了，
呀，说你说话不算话，你本来是要发钱给我，结果你把钱给那个机构去了，但是给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用这吃来代替给钱了，是这种。但中间很多其他的事情产生，我们不清楚了，后果是这样子。OK，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愤怒哈，好，呀，这是前两天才发生的事情啊，对。好，那怒气呢也会使一个人的脑神经方面受到刺激，会头痛，会暂时性失忆。有没有这种经历？头痛，哇，想太生气痛了啊，头 好痛啊啊！然后暂时性失忆，什么事都想不起来，只记得那个生气的事情，只记得生气的人啊所说的话，其他的事情通通不记得啊。就是说整个过程，这个愤怒的过程也不太记得，只记得后果，是怎么样，所以是一种暂时性失忆啊。所以呢，不当的愤怒是破坏全人身心里与人格协调的力量啊。好，还有哈，第五个后果呢，愤怒的后果呢，不当的怒气的后果会危害家庭还有婚姻生活啊。特别是夫妻啊配偶之间两个彼此常常有争议的时候呢，Hold on, I'm busy now. Can I call you back about one hour later? Okay, thank you, bye. 哇，好，第五个危害家庭跟生活。所以易发怒的人容易使周遭的人感受到紧张跟压力啊。我们如果常常生气会让旁边的人感到什么很大的压力啊，很紧张，哇，他要生气了，看那样子就叫生气的样子出来了啊，讲话声音也不对了啊，这个表情也不对了啊，开始紧张起来，有压力，导致沟通不了，还有误解啊，会产生误解。这对经常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或是配偶儿女是一种亲密感的破坏啊，很大的破坏啊。好，我讲一个例子，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情。我昨天还才从那个我新闻网络新闻里面看到的哈，讲到这个危害家庭这一方面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哈。台湾台中市有一个年轻人啊，才20岁左右吧啊，那他那个刚刚退伍，当完兵退伍啊，结果呢碰到女朋友移情别恋啊，就是失恋了。然后呢他的好朋友，当兵的好朋友呢，又因为犯了什么罪啊，被关起来了啊，被关到里面，心情就非常的郁闷啊。那他就每天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做，就在家里面天天玩手机，在家里面打手把门关一关就玩手机啊。那这是前天晚上他又在房门关起来玩手机，他妈妈就跟他讲说，这么晚呢，11点多12点了，你还不赶快刷牙睡觉啊，叫他赶快刷牙睡觉是为他好，对不对，让他好好的休息，可以情绪变好一点，不会受影响啊。妈妈又催促好几次啊，他就这个男的就生气了，就说就很生气，跟他妈妈就吵起来了，大吵起来了。好，然后呢他爸爸去劝架啊，结果呢这个男的也发生暴怒，是吧，跟爸爸产生冲突，把爸爸打伤了。哇，你看厉害，年轻的人啊，把爸爸打伤了啊。然后这个男孩呢就负气离家出走，半夜嘛离家出走，过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以后呢，就回家把房门一关，就怎么样，点火烧房子，把了房间里面的衣服那些废纸堆积起来烧房子，在房间里面烧房子，然后还把那个柜子啊把它堵那个大门，把那他房门堵起来，意思说不让别人进来救火。那这个他这个家人呢、啊、就闻到烟味，怎么有烟味啊，一查，哇，他的房间冒烟，然后从门缝一看有火光在里面，好可怕。他就爸爸想办法撞开这个房门啊，拿水桶去救火，好在 还没有起大火，这火就被扑灭了啊，然后赶快报警，去报警察啊。那据说这个男的啦，这男孩子啊，平常个性就是很容易生气暴怒，一句话不合就要跟人家吵架，这种个性。那现在呢，到这种情况了啊。如果父母对儿女有些过错，不，如果你一报警的话呢，后果会怎么样？他这个要被带走的，要去关起来的儿子啊，对不对？他爸爸想了半天说，还是要报警，因为这种儿子留在家里面会有什么样后果？
危险，不定是炸弹。
对，他说现在如果不报警的话呢，将来他怎么样？会危害我们全家，要我们全家跟他，会这种后果发生？
会，
对不对？所以他最后呢，他决定要告，不再这个原谅他了。所以这种情况，你看看一个人暴怒的情况，家庭都会受到这种威胁，全家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你们觉得这爸爸做的对不对？
大义灭亲，有亲不认，不是有亲的人。
不是，他是想了很久的。如果他不这样子做的话，这个儿子将来会越来越不受管束啊，
他会杀人，
你后果不晓得会，他现在想要全家跟他一起死，那下次呢会做什么？会像那个台北捷运那个郑捷吗？对不对？杀人啊，你怎么去管他啊？好多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是啊，所以就讲到这怒气的后果，有时候啊是没有办法想象它的后果会多严重的啦，呀，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很危险哈。还有夫妻之间也是啊，有个先生跟太太吵架以后就动刀，就把太太就杀了，就这么常常
有。而且有些是很无聊，就觉得他太太是跟别人有外遇了。
对，怀疑的态度，觉得哦，是不是怀疑啊？就两个人吵了以后，就产生命案，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对，所以家庭跟婚姻生活因为暴怒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后果。
所以发的玻璃酸哦。
哎呀，我们都有看到哈，所以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啊。你这个老师很容易发怒，或者一个家长很容易发怒呢，你教育的这些孩子会不会有好的效果？不会嘛，对，有样学样嘛，对不对？孩子看到老师这么容易生气，他也生气啊，我学你啊，呀，是不是？家长很，父母容易生气，当然儿女也容易生气啊，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对不对？呀，
现在很多都坏学生，人家都说是刁民。
刁民，坏学生，乖乖的名字越来越丰富了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一个学一个，一定的嘛。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原生家庭的这种因素。我们学心理学就知道，很多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你父母是这种个性，你的孩子很容易是同样的个性呀，原生家庭啊。所以下面两个很真实的故事，我们来参考一下啊。一个叫《成人之美》，第一个故事啊。美国有个优秀的一个大学校长，一个史密斯女子大学的校长，非常的优秀，很有名的，叫威廉。他是一个很优秀大学校长，这个头衔呢，为什么叫他是优秀大学校长呢？因为他循循善诱，什么事他都好好的跟学生讲，而不是用这种爆发式或是那种命令式的啊这种方式来教导他的学生。据说有一个女学生，有一次因为赴男朋友的约会而迟归，只得从一扇窗爬进去，那是比较早期的那种窗，就是那种木窗子，对不对？要拉起来很重哈，才能够爬进去哈。所以是那个年代，可能不是最近啊，他就要爬进去啊。可是老式的窗太重， 那女学生一个人力气呀、不够，拉不起来啊。结果怎么办呢？忽然间窗内啊，窗子里面有个人来帮他忙，帮他拉窗子。他轻轻对他说：“哎，不要帮，让别人看见哦。”啊，告诉他不要给人看见你爬窗子啊。爬这个女人爬进窗子一看，哈，这是笑容满面的校长在帮他忙。哇，这校长真是做得好啊！你说这样子做，他会不会救了这个女孩子，帮助她，对不对？免得她会怎么样，将来会有会被惩罚嘛？这样子的女孩子将来还会再做这种事情，也不会了嘛。所以叫成人之美。可是有多少老师学说校长会做到这样子？不容易哈，纵容，对啊。
我再讲讲这个哈、因为他今天实际上他是学校的校长，
是。
如果说是叫其他的比他低阶的教务主任啊那些，他们做这件事情的话，频率可能就不一样。
对对对，有可能对，呀。
在大陆很多学校就是那些老师就是都会暴力对待学生。
对，很多老师都是用什么惩罚的方式。哎，好像最近有个报纸说有老师惩罚孩子，叫他一直什么蹬跳蹬跳啊，就后来就受伤，就住院去了啦。就这老师就被告啊，很多处罚不当，就产生这种伤害孩子的这种事情很多。好，第二个例子啊，叫做无声蛋糕啊，这也蛮有意思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很有名的哈，这个常春藤大学之一，啊，也是校长啊，巴顿上课的时候，发现教室里面有一阵剥花生壳的声音，在吃花生剥壳儿，啊，他有点生气，他说啊，年轻的朋友同学，我希望啊，到现在为止这一刻，你那一把花生应该都吃完了，不要再继续剥了哈、应该吃完了。我知道啊，这些必修课很无聊，使你们不舒服啊，你一定要修，不修不可、所以啊，我无意剥夺你们吃零食的权利，他不想剥夺，因为零食啊，吃零食可以使你们轻松一下。哎，现在的学生上课是怎么样？只剥花生而已吗？
吊郎当。
我听他们那个老师说，现在上课啊，尤其是上那个夜校的学生啊，带着便当上课，吃便当一面吃一面上课，吃烤鸡腿啊，盐酥鸡啊，方便面啊，哇，就一面吃，好轻松啊，
来不及吃，
就这么轻松了 啊吃花生剥花生是小小 case 的了啊，有人这个整个便当盒都拿出来吃，太轻松了。不过呢，这校长说，不过啊，我有点神经质，不停的，如果你不停的发出剥壳花生壳的声音呢，会扰乱我的情绪。
对。
所以我建议你们呢、以后你们还是可以吃，不过换那种一点不出声的零食，没有声音的，好，比如说什么海绵蛋糕，吃海绵蛋糕会不会有声音？没有声音，哎呀，所以是这种无声蛋糕。这就是一个智慧了，他知道他会被干扰，会生气，他希望说我们可以彼此的协调好。
海绵蛋糕吃了会发胖，
那个不是校长的问题，那是学生的问题。好，
对，
海绵无糖减肥蛋糕。
你无糖就做不出蛋糕了。
所以呢，家人是最亲密的人，对不对？家人最亲密的，所以更需要用幽默的方式来经营美好的气氛。啊，尤其是在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时候，更要小心，不要常常生气。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怎么样，惹儿女的气。到底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你们说，怎么样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教训他。
还有呢？
口气，
讲话的口气。
不要太严厉。
不要严，讲话口气不要严厉。可他说，实在是这个让你生气的话，你怎么办呢？
不可能。 前我们都后面站，
后面站哈、啊，角落站哈、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有一种比较好解释说，不要去激怒你的儿女，不要去故意激怒他。你可以用叫做和婉的口，和的口气去跟他讲啊，但是不要去故意激怒他，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呀。所以我们记住，不要激怒儿女啊，因为发怒的时候会阻断儿女的学习能力，也会破坏沟通的创意，使生活变得很紧张。对，所以儿女在学习弹钢琴的时候，你一直在旁边嘀嘀咕咕，怎么又弹错了？你弹了20遍还没弹会，你在干什么？这就是什么？惹儿女的气嘛，对不对？故意气他嘛？你弹得不好哦，你没有好好专心学习啊，对不对？会阻断学习能力，那你们两个之间沟通会怎么样？就会破坏掉，是不是？很紧张，每次儿女练琴，妈妈一在旁边一站，哦，就紧张起来，对不对？越紧张就越弹得不好，然后越容易激怒母亲，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啊。怎么样能够改换成良性的循环？旁边鼓励他，哇，你这次弹的比上次有好哦，有进步哦，错的少了，少弹错几个音哦，哇，这儿女听到鼓励，下次会更好，更小心弹的更错的更少，所以这就是良性循环啊，不要用恶性循环。所以身为老师或身为公司的主管啊，做老师或是公司的这些主管，更要学习控制你的怒气，要控制啊，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成长环境。我们有没有碰到这种公司的主管脾气很大的啊？常常你做一点不一点点做的不合他意，他就怎么样，就开始这骂你啊，你怎么做的？我们公司请的这样的人吗？啊，这样子你说这职员他怎么样心情会好吗？心情不好他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你啊？
杀了
啊，那是太极端了，他杀了他会故意的是怎么样，那个缓慢的做，对不对？你说我做不好，那我做慢一点做好一点啊，可是你一做慢怎么样，时间拉长，你可能你的 project 就做不完了啊。所以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一样道理，对不对？
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中国人说了。
你有什么？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哦，好，这个我没听过。
都是很有名的。
好，所以我们做老板的哈，或者老师，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怒气啊，要经过理性的脑就对了。好，第六个后果是怒气使人无法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就是要行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生气的时候是无法来遵行神的旨意的。哦，盛怒之下呢，很难有能力去遵行神的真理的，因为在怒气当中，人无法获得处理事情的智慧。你在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智慧啊，去处理事情？所以箴言里面有很多经节都讲到说，怒气会产生后果，对不对？呀，可能我们不一定有时间可以读了哈。我们上礼拜也应该啊读过一些箴言啊。好，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看一些好了。所以怒气呢，也无法使人遵行神的旨意，去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做事情啊，无法啊。箴言17:14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啊，箴言14:17说的啊。好，然后呢，15:18我们也念过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言。”愤怒的人只习忍，对不起，忍怒的人只习纷争， 啊，忍怒就仔细分正，暴怒了挑起争端。这神的旨意，你在暴怒当中怎么样可以去行呢？当然行不出来嘛。所以不适当处理怒气的话呢，不但自己身心灵受损，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建造别人，对不对？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好好对人讲话吗？会说出鼓励的话吗？不会嘛。会说出安慰人的话吗？也不会嘛。也更造就人的话更不会。所以生气的时候，自己受损，别人也得不到帮助。所以这句话我们常常来，我们来念，一起来念这句话。来，圣经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哎呀，非常宝贵的经节。快快的听，要倾听，慢慢的说，说的时候要慢，用金苹果的原则去说，慢慢的动怒，当然会生气，可是动你慢慢动的时候，比方说你不是一下爆发出来。而是经过你思考以后，啊，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所以若信徒所发的怒气是出于血气之勇，我刚才说人的怒气是什么？血气之怒，不是意怒，对不对？所以人是出于血气之勇，他无形中啊，他就不喜欢读经。你生气的时候，你会去读经吗？不太容易哈，会去祷告吗？亲近主吗？希望如此。如果可以在生气当中做到这些事情，阿们，你可以好好控制怒气的去读经祷告啊。久了呢，应该是不容易了。所以这样子，你不喜欢读经、不祷告、不亲近主，久了你会逐渐的远离团契、远离教会、远离神，就陷在你那个怒气当中了。好，那我听过一个例子，有一位牧师。还没当牧师之前是一个大学教授，好，那有一天呢，晚上跟他太太吵架，很大的吵架，啊，那当他们都是基督徒了，吵完以后呢，吵到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这个先生大学教授说不行了，突然间觉得说不行了，再吵下去怎么样，就会发更大的暴怒就出来了，那后果不堪设想的，他就离开。对，就去离开房间，离开卧房，去书房去了。这个太太等了半天，哎，这先生不回来了，没有回卧房呢。太太很生气，怎么你不讲话就走掉了呢？你让我这一个人在那边生气，我更气，去到处全家找，哎，在书房找到先生，你推门进去一看，先生在那干什么？跪下来在祷告，啊，祷告。哇，这太太一看到他在那边祷告哈，他就轻轻把房门关上，回到房间去，觉得哈啊很羞愧，为什么基督徒两个人会吵到这种地步？现在先生去祷告了，那我该怎么办？
祷告，
哎呀，也是祷告吧，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场这种争执啊，就在祷告彼此祷告当中解决掉了。所以真的能够在生气的时候知道要去读经祷告，
不要提离婚，
对，绝对这两个绝对不能出口离婚两字。有时候生气的时候说怎么样，明天去找律师吧，这对不对？这种话一出口就很麻烦了呀。所以要知道哈，生气的后果这样子。假如父母亲常常生气，孩子们一定会受影响，因为活在惧怕里，或者在潜意识里堆积怒气啊，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一个绊脚石。好，我们如何合宜的来处理怒气啊？合宜的处理怒气，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自己怒气的模式。你要想说我生气的这个模式是什么？我什么情况下我就会生气了？啊，所以找出生气那个按钮，人家一按我的按钮，我就生气了。要找出这个模式出来啊。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你最容易生气？自己要去找啊。一生气的时候回头想，哎，这次生气发怒是在什么情况下面啊？知道挑起自己怒气的模式吗？生气的时候有哪些联想跟行动呢？ 我一生气的时候我会想到什么，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会说什么话来啊，要去写。有人建议说写下来，每次生气的时候把你生气的这个过程写下来，这就找出你的模式出来啊，处理啊，我要处理这个怒气。唯有你自己啊，最熟悉愤怒的模式，如何掌握它而不被它控制呢？别人不能帮你做这件事情，别人不能说哦，你这次生气是原因是什么啊？你的行为、你的动作、你说什么话、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人家不会帮你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你说你生气对方他会帮你做这件事情吗？不会帮你找嘛，对不对？一定要自己找啊。
你的按钮是什么？
我的按钮就是不要被人家按按钮。我们现在不谈个案，我们是谈这个，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啊，能够合一的来处理怒气，挑战老师。我的按钮就不能被挑战。没有问题啊，我们私下谈啊。对，所以呢，我们要分析自己怒气的火药库。怒气像一个炸弹一样啊，火药库啊，透过有效的厘清，清楚自己愤怒的来源，我要知道我愤怒的来源是什么啊，那么我们越来越能够避免到受到怒气的辖制了。重点是不要受到怒气的辖制，还能超越它，这样才能合一的处理。第二个呢，学习自我问答。自我问答，自己问自己，自己回答啊。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仿建立一个自我问答的习惯，要养成一个习惯，问自己，哎，到底什么情绪啊，什么想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我这么容易生气？好笑，呵呵，我们轻松一下没有关系啊。对，自我问答，不是你问自己哈。啊，什么事情让我那么生气啊？我是因为感到惧怕，因为惧怕呢被威胁呢，还是因为我的自信心不足，刚说会自卑感让我生气，对，因为人家挑战我的这个情绪按钮，对不对啊？按我的按钮啊，对，这个自卑呢还是自信心不足呢？自己要去这种自问问答要很诚实，哎，不是表面说哎我没有什么问题啊，啊，他惹我的啊，对不对？都会讲说他惹我啊。可是你们好，我们自己再深思一下，他惹你，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是什么情绪才会让你生气呢？惧怕、威胁，还是自卑，还是骄傲？很多情绪会让我产生这种更加这种争执这种场面，对不对？好，自我问答。所以当我们冷静的时候去分析，你不能在生气的时候去分析，那时候准不准？不准。对，那事过以后，事过境迁以后，你再去分析，冷静的分析，才能够找到自己怒气的源头，要发掘怒气的源头啊，便会暂时浇熄怒火，同时情绪不会被绑架，被绑架下来，被挟持的。我的情绪，我就是这样子的，啊，我是什么？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有没有很多人讲，对不对？哎，你的刀子嘴利不利啊？会不会伤人啊？你虽然豆腐心，你的刀子嘴已经伤人了。他以为我只要豆腐心就够了，我刀子嘴是 OK 的，这种想法对不对？不对呀，啊，哎呀，你不要以为人家这样讲他就没有问题了，都是别人的问题了啊，这个想法有问题，他这种想法有问题啊。所以一般导致人生气的原因有外在跟内在的原因啊。如果是外在的因素，外面的情况呢，你就会查问说我能够做什么来改变这个情况，好让我不这么生气。外面的因素的话，我们可以问啊。如果是内在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的话呢，你可以问自己说我是否对人有误解偏见，好好省察自己，我是不是对他有偏见，所以他讲什么话就会惹我生气了，因为我已经对他有偏见了，对他有误解了。你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认为你是怎么样，是虚伪，是假冒伪善，你再说好的我都认为你是假的，会有这种思想，对不对？已经认定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了， 这就是误解偏见啊，或是过于武断，我就是认定你是不成好心的，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不成好心的，认定了啊。我是否期盼太高？有些父母对孩子，我希望你上这个西边的哈佛或者东边的斯坦福，你现在跑到中间去上这个什么佛，那个叫丹佛大学，哇，你怎么去了丹佛？为什么东斯坦福西什么哈佛都去不了？哦，过于期望太高，嗯，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吗？对不对？孩子如果上不了两佛，进了丹佛，那你怎么样？你觉得他能力不够吗？是他孩子问题吗？还是你的问题？我说，哎，我跟他说，哎，这孩子他可能喜欢那个环境啊，或他喜欢那个科系啊，他在丹佛也可以学习得很好啊，丹佛有什么不好啊？What's wrong with that？ 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每个人看事情的观点跟角度不同，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看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跟角度。你的观点跟角度跟我的会不会一样？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客观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用不同的观点来角度去看事情就是了啊。问这些问题以后呢？也许不会让我们止息怒火，但至少可以缓和怒气，不至于在怒气中说出一些后悔的话。好，快点哈，或者一辈子后悔的事。第三个是学习建立健康的自我观。好，同样一句话，有人没有什么反应，有些人是有激烈的反应，对不对？一句话啊，所以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听到妇女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扫罗就非常生气，就想办法除尽大卫，这我们都晓得，对不对？
对，
同样一句话，可是别人听起来是好啊，这大卫有这么棒的大卫帮助我们国家，不是很好吗？扫罗角度来讲，不行啊，他要篡夺我王位啊，啊，这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发怒呢？就那些缺乏自信心，容易自卑。脾气不稳的人，这三个很重要哈。什么样容易发怒呢？缺乏自信心，容易自卑，脾气不稳。我们常常说，我是不是这种人？他是不是这种人？想一想，就比较容易了解，啊，解决这个生气的问题啊。一个拥有自我形象健康的人，不会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贬低自己或大发雷霆，就不容易。自我形象健康。就没有这些比较，没有这些大问，没有这三个问题的人呢，就是形象健康。所以身体要健康，要好的抵抗力，强壮抵抗力来自好的饮食习惯、常常运动，还要心理健康，不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所以健康的自我观是抵抗怒气的来源之一，要健康的身体跟心灵。我们不能叫外面的风不吹，但是我们可以紧闭门窗。对不对？用别的不同的方法，我们不能叫别人停止说消极负面的话，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我拒绝接受，你讲了我假装没听见，对不对？那就好了。所以啊，第四个呢，追求圣灵，最灵性成长，让圣灵来掌权，这最重要的。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啊，这个生气啊。所以若能养成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来亲近神，每天固定时间来亲近神，有系统的读经，会让我们更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带领啊。所以这个属灵成长是没有速成班的，是要每天的一天天的来做啊。所以当面对怒气的时候，你很容易蒙圣灵的光照，我们要在圣灵中行事，就不会犯大罪。好，我们下面的比较，我们可以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好，所以后面的讲到就是说，最后几段就讲到不要为自己伸冤啊，把这个怒气交给神，神会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对不对？呀，保罗还建议说，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我们要让步，让主来替我们伸冤掌权啊，主持公道，让神来替我们主持公道。我需要知道，我们周围这些人呢，都是神安排好在我们周围的啊，是我们的道场，我们在里面学习磨练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品格，所以我们要来控制自己的怒气啊，要就能够继续的学到属灵的功课。好，第五个，转移注意力，避免钻牛角尖啊，这是来控制怒气的。很多方法可以做，这边有提到哈，我们可以外面走一走，深呼吸，听古典音乐，唱诗歌，我就常常用唱诗歌的方法来解决那个按钮的问题啊。你唱唱诗歌，你就讲了，哦，神的话，诗歌这么美，神的恩典这么多，我为什么要生气，对不对？好，写出来，用这些方法来转移注意力啊，还有幽默的方式来化解。啊，苏格拉底的例子我们自己回家看哈，蛮有意思的哈，我就不讲了，好吧？这个里面都有苏格拉底的例子啊。好，最后一句话很重要，说，因为苏格拉底太太是一个很这个常常很容易生气的人，他说最后话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苏格拉底说啊，很幽默的说啊，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结婚的。如果娶到一位好太太，那你很幸福，很 lucky。如果你娶到一个坏太太呢，你就会变成一位哲学家，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哎，哇，这个苏格拉底很幽默啊，用幽默的方法来化解。所以，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心境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被别人的怒气所影响。啊，柔和的语言，幽默的应对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语言和气。幽默应对呀，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哈。好，我想下面我们就不讲，这个都在讲义里面哈。如何学习控制过度的愤怒啊，内容都差不多啊，都讲到我们应该要把愤怒看成是一个罪，知道说我们生气是一个罪，我们避免要犯罪，所以我们不要生气啊。好，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再来发这个全勤奖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到的真的是可以做我们一生的借鉴和帮助，让我们在自己感觉到容易生气发怒的时候，就让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生出那个效果出来，让我们知道轻易发怒的是不讨神的喜悦的。我们要真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学习，在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怒气，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的心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谢谢主，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